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今天很高兴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上一次我们说工作，我们从社会学、心理学，从我们人性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来谈工作。我们甚至说有些工作对人来说是娱乐，有些娱乐对人来说是工作。有些喜欢工作的人会把工作当成娱乐，另外一些被逼迫去娱乐的人觉得娱乐比工作更辛苦。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教宗出过一篇通谕，叫工作通谕，或者有人说是劳工通谕，看看我们的教宗对工作的看法。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啊，欧洲的劳工问题很多很多，当时的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女工、童工的问题更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天主教本来在19世纪的末期，就是1890年的左右呢，就已经开始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以反省。自从教宗梁十三在1891年颁布了新事物通谕以来，以后呢，每一个教宗都谈到这些工作的问题、劳工的问题。梵蒂冈大公会议也讲了很多这些劳工工作的问题，他们都要提出有效的改善的原则。我们今天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更加于1981年颁布了工作通谕，或者说是劳工通谕，这是历代教会论工作、论工人最好的一个通谕。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通谕的特点跟精神。第一，通谕说工作的范围是什么，工作的定义是什么。他说凡一切善用大地资源、改变大地面貌以促进人类文化与改善生活素质的活动，一切都可以称为工作。它包括了最少五个方面。第一是体产业，包括了渔、农、矿、盐、树木等等直接从大地吸取资源的工作和活动，那是最原始的东西，就是从大地拿取资源的。第二呢，就制造业，包括了工业、建筑业和一切加工制造的行业，要叫制造工厂啊等等。第三是商业，包括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或者国与国之间的通商和贸易，一切促进这些商业活动的设施，比如说银行、交通、电讯、保险和连带的行政和管理工作等等，都属于这一个范围。第四是直接服务，这是指直接对个人或者对群体所做的服务，比如说医疗、理发、旅游、体育、康乐、电影、电视、教育等等，这是直接的服务。第五呢，就是研究的工作，这是指一切指向提高效率、增加生产的研究和实践。那是工作通谕里面第五节所说的。所以他说的工作范围是体产业、制造业、商业、直接的服务、研究的工作。在这个定义下，地球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工人，不单单是渔民、农夫、 工厂里面的人是工人，就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一个电影的演员也是工人，甚至一个科学家，一个大学教授，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是工人，因为这些人都在工作，都在工作的时候改变这个大地的面貌。所以一切人都是工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范围里面去服务人类，改善人类的生活。这是第一点，工作的范围。第二点呢，是工作的效果。通语讲，第一，人类借工作逐渐控制大地，驯服野兽，善用大地的一切资源，创造辉煌的文明跟文化，我们成为大地的主人。啊，其实当我们说大地的主人，通语有两个层次，第一，直接管理大地当然是人类，但是实实在在这个大地属于上主，上主才是大地的主人，人类不过是管家。但从信仰上说，这个大地属于天主，天主是大地的主人，他委派我们去管理大地，这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但是从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外表来看，实实在在人是大地的主人，我们是直接的管理大地，直接的管理大地。第二，人类在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比如说蒸汽机，和195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比如说自动化以后呢，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已经能够利用科技去做自己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让工作更方便、更完善、更快速。科技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并在很多方面改善了产品的素质，从而大大的提高了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通语对科学和科技有很高的评价，也很积极，他认为科技本身是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的。第三大段呢，他就讲工作的主体，讲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了。他说人是工作的主体，他这里要分开四段来讲。第一段，工作实现人的尊严。工作虽然辛劳，但却能够有助于兑现人的人格，表现和增加人的尊严。透过工作，人不单单能够改造大自然，证明自己是这个大地的控制者，更能使人深深地觉得自己是在满全和履行着作为一个人的高贵的责任，让自己变得更具人性。工作让自己更成为一个人，更具有人性。通语更指出，工作符合了造物主的旨意，使人能够借工作生存发展，也使人能够为他人、家庭、社会、国家而努力，在工作当中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所以工作具有很大的道德价值，工作有很大的道德价值。通语也肯定人在工作中是最重要的主体，是最突出的主角。所以第二段他说，工作无分贵贱。假如人是工作的主体，人比工作就更重要了。那么人就该当让人去决定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由工作的性质去决定人的意义和价值。我是一个很有自信，我是个大学教授，我是一个皇帝，我是个公主，我去扫地，因此扫地就有了王者的尊严。所以其实人去决定工作的性质，而不是由工作去决定人的性质。今天是这样啊，扫地 是一种低下的工作，所以扫地的人也变得低下了。那是工作决定人，不是的，刚刚反过来。假如我是一个总统，我去扫地，这个扫地本身就有总统的地位跟尊严，是我提升，是人提升了工作的性质。比如说是个妈妈做家务，那是个家庭的工作，而不是家务这个低贱的东西，来说明一个菲律宾女佣是低下的，不是这样，是人给工作意义，是人的地位提升了工作的地位。所以这里说，该让人去决定工作的意义跟价值，而不是由工作的性质去决定人的意义和价值。从前有人根据个人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去将人分成等级，并认为自由人不屑于劳力，只有奴隶才必须从事体力的工作。中国的孟子也将人分成劳心跟劳力两大类，后人就据此而产生了劳心优于劳力的那种错觉。通玉彻底地否定了这种区分，他认为工作的价值是基于人，凡是具有人性尊严的人所从事的任何有益于自己和人类大家庭的工作都具有最高的价值，而努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也会因此而提高自己的人性的尊严。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所有
上面我们说是该当由人去决定工作的意义跟价值，而不是由工作的性质去决定人的意义和价值，这点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总统啦，那个市长啦，有时候去拿起扫把去扫地，是不是？电视我们看到，种树的时候啊，有些国家的元首参加去种树。好，其实当然他们是差不多是做个样作秀，但是这个作秀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很根本的真理：种树、扫地本身有价值。假如扫地的人的地位高，那么扫地的意义就高。所以我们快快乐乐从事某一个工作的时候，不管它是什么高高低低的工作，它意义都很高，是人决定了工作的意义跟价值，而不是我们先分了一些高的工作。哎，做大学教授很高贵，于是你教书就很高贵啊，扫地很低下，所以你扫地的工人就很低下，那是不对的。反过来说，假如你是一个不好的大学教授，尽管你是就做大学教授的工作，你仍然是一个尸位素餐的人，没有价值啊。通语讲第三点，人比科技更重要，人比科技更重要。通语肯定了科技的价值，但也同时指出了一些人为的危险的倾向。他说，在若干事例当中，科技不但不是人的帮助，反而成了人的敌人。比如说，工作的机械化取代了人，让人不能够在工作当中获得满足感，不能够发挥他的创作性，让很多人失业，并让人沦为机器的奴隶。通语大力主张科技该当为人服务，在一切进步之先，首先要想到的该是人本身的利益。通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工作是为了人，不是人为了工作，因此协助人去工作的科技也该是为了人而存在。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1980年失业率很高，英国失业率很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老牌的工业国在80年代都更新他们的机器，从前1000个人的工厂更新了以后呢，10个人50个人几根可以代替的，所以有900多人就要下岗了。所以是科技剥夺了工人的工作的权利。所以教宗说，我们该当在想这些什么生产啊进步以前，都先想人的需要，所以人比科技更重要。第四是人比资本更重要。通语谴责那些把工作甚至工人当作商品的不合理的现象。他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错误就是人在生产当中不被当作是主体和制造者，人只是被当作生产工具，而工作就被视为是特殊的商品或者纯粹生产所需要的一种动力。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英语 workforce 就是劳动力，劳动力这个名词已经有贬低工作的含义，将人力贬到跟资本和生产工具同一的地位上。在不少情况下，人力甚至比资本和机器更贱。通语以为，这种贬低工作的倾向，假如不提早纠正预防，就会再次出现在今日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最后，通语语重心长地说，劳工忠于资本的原则，该当是建立社会道德秩序的一个先决条件。人的工作不单单关乎经济，同时也关乎人格的价值。当人格价值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 经济制度和生产程序才会加惠人类。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人是工作的主体，工作实现了人的尊严，所以工作是无分贵贱的。所以人比科技重要，人也比资本重要。工作通语的最后部分是讲工作者的人权，它也分五段来讲。第一段是发挥人性，他说工作者的最重要人权是借工作而发挥人性。工人在工作当中要能显出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能够自行做决断的个体，他要感受到他自己和他的同工是整个生产程序的真正目的，自己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单单是一部不断运行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不是。人，工人是为自己工作，为人性的尊严而工作。所以第二，工资。工作者的另一个重要权利是获得合理的工资或者薪酬。所谓合理的薪酬呢，通语毫不犹豫地重申历来教宗的主张，那是指可以让一家人保持安定、生活无忧的薪酬。他的支付方式有两个，一是透过家庭薪酬，让出外工作的一家之主能借薪酬而应付全家的需要，不必配偶外出就业；另一是借家庭津贴给予在家专心从事家务的主妇，让他也能安心的做家庭主妇。那是工资，工资该当让整个家庭能够安定的生活。第三是福利。通谕指出，合理的薪酬还该当包括各种福利，比如说医疗、休假、养老金、工伤保障和工作环境的改良等等。通谕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是不是合理，可以透过这个社会中的工人是不是得到合理的工作报酬，或者是不是让工作者都能够共同使用财富这一个现象去做出决定。第四，私有财产。工作者借劳力或者工作的合理所得都是属于这个工作者的所有，这是私有财产或者所有权的基础。我打工，我赚到的钱是我的，这是私有财产。通语强调人是工作和生产的主体，所以强调所有人都有权利使用地上受造的资源，但私有权从属于公用权，并要接受资源由人类共享的事实。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些私有权也该当为公益而善用，所以这些私有权不是绝对的。在这里我要题外的说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说是那个知识产权等等，当然就是私有权，但我们的知识产权也该当注意到公共的福利、人类的进步，而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个人财富的无限的累积。第五，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人的另一种个重要权利是组织工会，它的目的在保障和促进自身和公众的福利，而不是为了跟其他人对抗，这点很重要。好，最后我们看一看工作的圣经基础和宗教意义。天主教相信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并按照造物主的命令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上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性深植于人性的深处，人不单要听上主的命令去工作，这个工作本身也是对人有益处的，并且能够使人更具人性的。人借此而效法并参与上主的创造工程，借此而使自己成为 更有尊严的人，借此而控制治理大地，并让上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资源都能够达到庇益人类的目的。耶稣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他虽然是神，但在各方面都与我们相似。他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从事木匠的劳作，耶稣也是个工人，他是个木匠。耶稣基督于是用他的表样，用他作为劳动者和作为工人的身份，进一步肯定了工作的价值，提高了工作的地位。他的门徒圣保禄也是一个极端重视工作的人。由于教会继承了圣经对工作的启示，于是教会也承担了一个极为艰巨的责任，去为那些工作者的尊严和权利请命，对损害工人尊严和权利的行为提出谴责，并在工作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中加以协助引导，让人类和社会借此而获得真正的进步。所以教会看到天主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真的要工作，去管理大地，治理大地，改善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自己是工人，保禄中途也是工人，所以教会本身也很重视工作，并且希望在这个工人的人性尊严被贬低的社会当中，为工人，为地下人而请命。所以希望大家也努力去工作，也好好的享受大家的工作，并利用工作去改造我们的命运。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